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一起啊，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主，也让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也让我们来寻求他的指引。啊，也特别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刚才圣章长老带领我们一起读了今天要讲的经文，一个是马可福音的14章1到9节，一个是约翰福音的12章1到8节。那么在刚才所讲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知道他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就讲耶稣他在坐席的时候呢，玛利亚呢就将一瓶极昂贵的真拿达香膏呢浇在耶稣的头上，并且呢用香膏呢抹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个时候呢，整个屋子就被膏的香气所充满。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有几个门徒啊，却是非常生气的。他们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香膏是很贵重的啊，大概30两银子，相当于当时的一年的一个劳动力的一个收入，也就是一个年薪哈，30两银子。他说你用这么贵的一瓶香膏，仅仅是去抹耶稣的膏耶稣的头和抹他的脚，那实在是太浪费了啊！因为他们觉得把这些香膏可以用来呢去换成钱，去周济更多的穷人。没有想到呢，耶稣呢面对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生气，他却对门徒说什么？他说呢，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做正确的事。啊，如果你做正确的事，做了对的事，你又做了美事，又得到主的称赞，啊，又得到主耶稣的称赞，那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就是玛利亚膏主耶稣说是一件美事，它美在哪里？为什么是一件美事？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样些话语，也让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在这一年当中，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始终看顾、保守、引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今天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分别为圣，求你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当走的路，也将站在这里你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恳求你加他力量，特别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他，你的圣灵来恩膏他的口。主，愿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你。是的，主啊，愿你这宝贝在这瓦器里显出这所有的能力都是出于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将荣耀归给你。愿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来掌权，谢谢你，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要讲啊，题目是一件美事。那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呢是全心爱主，全然奉献；第二个方面是抓住时机，满足主心。好，我们先来看全心爱主，全然奉献，将最珍贵的给主啊，将最珍贵的给主。根据犹太人的一个习俗呢，当有客人来到家中的时候，通常呢啊，家主就会在这个客人的头上呢滴几滴橄榄油啊，橄榄油是中东地区，是犹太地的一个啊他们常产的一个 一种植物油，那就会滴几滴橄榄油在客人的头上，来表示对客人的欢迎。若是有贵宾来呢，那通常呢就会把家里珍藏的一种香膏呢拿出来，也是滴在客人的头上，也是滴几滴哈，表示尊重，也表示他是贵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当中啊，那他这里说是说，在耶稣坐席的时候，那玛利亚呢就进来，就将什么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啊，就是打破玉瓶，将这个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就有一个对比，他是说玛利亚拿着这个真拿达香膏是多少呢？是一斤的重量，就是很多哈。那首先呢，就是这个真拿达香膏它是什么？它是产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上一种含有的植物呢所精炼而成的一种香膏。那这种香膏是非常名贵罕见的，那它的味道是芬芳无比。那这种香膏呢，马可说它是至贵的啊，那至贵的它有多贵呢？它就是30多两银子，那就等同于一年的一个人的收入，一个劳力的收入。所以呢，那一瓶香膏就是值一年的工钱。那让我们看到，就是玛利亚她对待耶稣，她没有在他头上浇几滴这样的香膏，而是她把整瓶的真拿达香膏，这么贵的香膏，都是一下子浇在耶稣的头上，并且抹在了他的脚上啊。那这个真拿达香膏对犹太地当时的少女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啊，因为他们在犹太地有个习俗啊，那少女通常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攒这个香膏啊，他们会将这个香膏呢一点点攒起来，等到出嫁的那一天，结婚的那一天啊，作为他们的陪嫁的物品随着他们啊，那是非常珍贵的。那特别是对玛利亚来说啊，玛利亚呢，透过圣经我们知道，其实她所在的一个家庭不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家庭啊。那她和姐姐马大还有弟弟拉撒路呢，他们是耶稣的朋友啊，是耶稣的朋友。那耶稣每一次到家里去坐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马大在服侍。啊，那在当时社会当中，马大在亲自的服侍，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他什么服侍的事情很多哈，他那个活干的很多，他就开始向主抱怨，那说明他们是没有用人的。所以由此就可以看出，那玛利亚他的家庭不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家庭，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攒这个香膏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他一分钱一分钱的攒，然后去买一滴一滴的香膏，攒到这个玉瓶里。啊，那这个一玉瓶的香膏是什么？是里面是装着一个少女啊，她的爱情啊，装着啊她的盼望啊，装着她的真心，装着她的泪水啊。所以这个玉瓶呢，对玛利亚来说，它意味着很多，是它非常珍贵的啊。那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将这个玉瓶打碎啊，一整瓶的香膏就浇下去，以至于整个屋子就是香气就满了。我们不仅就要问，这么珍贵的他为什么要来献给耶稣啊？那相反，面对门徒的反应，那门徒们就说，哎，太浪费了，是不是？你这个我们可以去周济穷人的。我们知道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啊，当时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的时候，门徒说我们这里有20两银子啊，买这些饼还是不够的。所以可见30两银子是非常多的钱。那其实呢，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就是约翰福音的11章。那在1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啊，生病了。生病之后呢，那马大和玛利亚呢就托人来找耶稣，说我们是兄弟病了，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啊，就请耶稣呢能够去到家里来医治拉撒路。那 耶稣他没有去，他没有按着他们希望的时间去，所以拉撒路就去世四天了。然后耶稣去到了那里，去到了马大，见到了马大，马大说，主啊，你要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说了一句，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马大就说，你是基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当玛利亚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问了同样的话，他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定不死。耶稣这个时候就说，安放你兄弟的坟墓在哪里？耶稣就哭了。这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描述耶稣哭了。所以当玛利亚看到耶稣的哭，他就感受到从耶稣而来的一种安慰。更让他没有想到的，就是当他带着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拉撒路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奇迹的发生，死了四天的拉撒路裹着裹尸布就从坟墓里走了出来。这对深爱他的马大和玛利亚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喜讯。所以就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借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在生命当中经历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所以当耶稣到了西门的家里来坐席的时候，玛利亚就将他珍藏的最珍贵的香膏拿出来，浇在耶稣的头上，也抹在他的脚上，以表达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感激，对耶稣的感恩。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我们爱神。如果我问你，弟兄姐妹，你爱主吗？你们爱吗？大家爱主吗？不爱的举手。没有，大家都爱主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爱主是因着主先爱了我们，主先爱了我们，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舍了，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爱主？我们当如何爱主？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期待着我们像玛利亚那样，把我们最珍贵的拿出来献给主。弟兄姐妹，问你们，最珍贵的，你最珍贵的是什么？你最珍贵的是什么？你愿意献给主吗？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呢，三年前在国内，她是做生意的，自己做生意，和她丈夫一起，生意做得不错，但是她丈夫突然之间病危啊，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她就觉得她一下子走进了人生的最低谷，因为她的身份已经转变了，大别人都叫她寡妇啊，别人都看到他和他的女儿，觉得他们是孤儿寡母，所以他很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他丈夫去世的打击，他就变卖了他所有的生意，他就来到了美国。他来到美国之后，在刚来美国第一个星期，他心中老有个声音告诉他，你要去教会。
所以他就打了个 Uber， 他就问 Uber 司机说，你带我去教会，他也不知道哪间教会。没想到这个 Uber 司机本身也是神的儿女，就把他带到了我们教会。啊，三年前带第一次进到我们教会是梁杰琼院长讲啊，讲约书亚记，转换你人生的跑道。他一进来的时候，他一听到说，你现在就在旷野当中漂流，今天神要带你出旷野进迦南地，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觉得这是神在借着梁院长不断的对他说话，神要带他进入迦南地。然后那一首如鹰展翅上腾，他听着他就开始哭，他觉得是神给他的应许，神要让他如鹰展翅上腾，让他要重新一个新的生活。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有离开过教会，他每个星期天都来啊，是他的女儿也来到了我们的啊青年人的 youth 啊，也在那里聚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受洗。在这样慢慢对主的了解当认识当中，他渐渐他觉得，前两天他跟我分享，他说小丽，他说我觉得我像是一个在死因幽谷的人，突然看见了一道大光，这个光在医治我，这个光将我带到了一个有盼望的地方，这个光将我带到了一个平安的地方。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知道，我现在为主而活。那他的女儿也很爱主，他女儿现在有一天呢，就在拿着手机就跟他的妈妈说，说妈妈，你看我老爸多帅。结果他一看那个手机，上面的图片是耶稣基督。他很感动，因着这三年的聚会，神也医治了他的女儿失去父亲的伤痛，让他在主耶稣里啊重新得到了父神的爱。啊，前两天他就读到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啊，我想大家都会背吧，那节经文叫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吗？啊。那他呢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保罗说的这句话呢，他说将身体献上这两个字可以翻译成一生啊，他说就是把一生献给神，他说对有的人来说是余生啊，他说是将余生献给神，他说这后半句说的就是我呀。他就开始一个祷告，他说对不起主，我未能将一生献给你，过去的生命那么好，美好的时光都被我糟蹋了，或者是被社会糟蹋了，求你怎么样使用我的余生。他就问我们对这段文字有没有感受啊？我们就说有，深有感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玛利亚她把她最珍贵的香膏献给主的时候，她是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是她的生命的主，是掌管，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把他最珍贵的儿子给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最珍贵的献给神？那我就想请问你们，你们最珍贵的是什么？生命。我们要把我们的余生也要献给神，对吗？阿们。好，那玛利亚她高主这一件事，耶稣说是一件美事，那她美在哪里？她美在玛利亚的奉献，她是什么？不计代价的奉献，她是不计代价的奉献啊。那实际上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哈，那用现在的话说，其实我们大家进到那个处境当中就知道，30多两银子就是一个年薪嘛，那现在的年薪在我们这里大概是4-5万美金吧哈，也就是你们想象一下，玛利亚大概在2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短短的20分钟之内，他就用什么他就在耶稣身上花费了4万到5万美金啊，就相当于一辆雷克萨斯的车啊， 就是这样的奉献给主，就是这样的奉献给主。那我们知道玛利亚她不是富豪级的人物，但是我们看到她的奉献却是什么？富豪级的奉献啊。杨希如牧师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什么？看不到的价值，是不是？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起的价值，只有看不到的价值。玛利亚如此不计代价的奉献，是因为什么？他看到了耶稣的宝贝，他看到了耶稣的价值，他是回应耶稣对他的爱，是报答耶稣救他弟弟，让他弟弟死里复活的救命之恩。那19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他曾经到过中国宣教，到过印度宣教，后来呢，他就要去非洲宣教。当他去非洲宣教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啊，那就有朋友就问他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了，你有妻子有儿女，你怎么会选择要去到非洲最落后的啊最荒凉的地方去为主宣教呢？这位宣教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并且为我而死，那么我为他所做的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牺牲太大。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让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到哈，弟兄姐妹，我们是来求什么？我们是来求恩典吗？我们是来求工作吗？我们是来求病得医治吗？我们是来求家庭和睦吗？还是这一切，当我们真正认识了那位神，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给我们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得着那个神儿子的名分，得着永生的时候，我们所求的这一切都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那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他付上了这样的一个代价，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常常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计算，像那几个门徒一样说，哎，这30多两银子可以干点事儿啊！我们今天在这做感恩奉献，我们是为了伊拉克在奉献吗？我们是为了西海岸在奉献吗？不是，我们是为了主在奉献。我们是不是要算计一下，我们是税前奉献还是税后奉献？我们是不是要算计一下？主耶稣为我们是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上了代价，他是不计代价的付上，连生命都付上。罗马书说，为人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付上了一个极大的代价，就是他儿子的死。我们今天蒙受了神的恩典，领受了他的恩典，我想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做的哪一件事可以超过主给我们的恩典？有吗？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现在在感恩的季节，哪怕是我们为主奉献，我们为主摆上，我们只能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来服侍你。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耶稣看为是美的，是一件美事。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不为人言。面对玛利亚这样一个豪迈的这样的一个举动，那在场的门徒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什么？他们觉得玛利亚很冲动，也很鲁莽，他们觉得玛利亚很挥霍，他们觉得你将这个钱膏耶稣花在耶稣身上是浪费，他们认为玛利亚做的是一件错事。但是玛利亚有跟门徒们解释吗？没有，玛利亚没有解释。我们看到的是玛利亚她不但没有解释，她也没有停下她手中的工，她只是不理门徒的反应。玛利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玛利亚其实是一个沉静学道的人，
啊，他常常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他是一个沉静的女子。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玛利亚呢，她是一个大胆的勇敢的女子，她不害怕，她不顾一切，她也不畏人言，她不在乎别人对他们说什么，她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她不在乎别人的生气。俗话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信主这条路上，我们在为主做事这条路上，在跟随主这条路上，我们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常常也会面临到一些批评，一些不理解，一些曲解，甚至是一些什么指责，一些论断。我们是不是也会被人的一些看法所困扰，在爱主的事上就心灰意冷，甚至后退了呢？我们需要学习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专心爱主，为了主不顾一切，不畏人言，不在乎人的看法。前几天呢，有一个姐妹，她受了很大的委屈，她传福音很有热情，但是呢，她受到了一些无辜的责难。那我们就一起为她祷告，就希望能安慰她。一位老姐妹告诉她说，我给你告诉你一句最珍贵的话，她说，面临别人对你的误解，面临别人对你的批评，面临 别人对你的指责，甚至是诬陷的时候，你不要发脾气，你不要难过。他说用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不平的时候，我们常常里面那个脾气要出来，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是在服侍一位主，不在乎人的看法，我们想到其实我们里面已经什么，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老我已经死了，对不对？那对一个死人来说，别人骂你，你可以还口吗？别人骂你，你可以生气吗？好，那这个老姐妹在给这位受伤害的姐妹啊做这样的一个指引的时候，我也受到了感动。我就觉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我们弟兄姐妹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大家彼此不理解，甚至是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去做？学习玛利亚学习玛利亚，不畏人言，单单为主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显大。我们在约翰福音12:3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呢，他就来抹耶稣的脚他这个呢就补充了马可福音当中，他不但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他还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这个举动是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中东那个时候的妇女，她们的头发都是不是放下来的通常在公众场合，妇女的头发都是盘在上面的。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头发是什么，女人的荣耀头发是女人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玛利亚她能够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头发用来擦耶稣的脚，她用她最高贵的最荣耀的部分来擦耶稣最低下部分的脚她呢谦卑，显明她对主的那个谦卑，她对主的谦卑，她那个对主谦卑到一个地步，她愿意降卑，降卑的来服侍主，来荣耀主。在马可福音14:3呢，他说这个玛利亚呢是打破了玉瓶他浇耶稣，他把玉瓶里的香膏用来浇耶稣的头浇在耶稣头上，但他不是说浇就完了，而是他打破玉瓶，整个玉瓶就是放在了耶稣的头上，整个的为什么不留下玉瓶？
我们就在想，玛利亚很多举动都让我们在思想，她为什么不留下玉瓶，她为什么不留着玉瓶继续好用。那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玛利亚呢，她的这样的一个奉献是彻底的奉献，她的这样的奉献是毫无保留的奉献，她这样的一个奉献就是摆上一切，就是能用都用上的这样的一个奉献。这是耶稣所喜悦的，耶稣喜悦我们的奉献是毫无保留的奉献。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当中也记载了一个寡妇，对吗？一个穷寡妇。当耶稣他在圣殿当中看到很多的财主啊，去投很多的钱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说。但是当这个寡妇，穷寡妇来到啊，这个来到银这个银库里投进去了两个小钱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说他将他一切养生的都投进去了。啊，耶稣赞扬了这个穷寡妇。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神的家中的奉献，神看的不是我们什么付出了多少，神看的是我们留给自己多少。我们留给自己多少？玛利亚的奉献是毫无保留的奉献，虽然这一瓶玉瓶是她最珍贵的，是她攒了很久的，从小攒到大的这样一副珍贵的玉，这个香膏，她毫无保留的把玉瓶都打碎啊，奉献给主啊。那穷寡妇啊，将她一切养生的钱都什么都放到了这个奉献里面，奉献给神。让我们看到主他要我们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奉献，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奉献。那在这里呢，我记得戴德生有一个名言哈，他说即使我有一千英镑，我会什么全数，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会为他做的太多吗？好，我们看到戴德生的奉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奉献。即使这样的奉献，他还说难道我们会做的更多吗？我们会为他做的太多吗？不会的，我们做的再多都比不上神给我们的救恩。那有一位宣教士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叫威廉·波登，他是一个富有的弟子啊，富家子弟。他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爸爸就让他给了他一笔钱，就让他周游世界。那他就游历了日本啊、东亚呀，还有中国。然后神就放了一个感动在他里面，就要让他做宣教士。那他自己呢，他就经历了很多的一想到自己要做宣教士就很艰难。他就不想做，但是最终他决定要接受神的呼召。然后他就在他的圣经的最后一页，他就写了两个字叫 No reserves， 就是毫无保留。他顺服神的呼召，然后回到了美国之后，他就进了耶鲁大学。结果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没想到很多很多的企业来找他，他爸爸也想让他继承家业。这个时候呢，他就继续领受神的呼召，他就又写下了一个，他决定要去神学院读书，他就写了 No retreat， 就是毫无退缩，他不退缩。啊，神学院三年毕业之后，那他的领受的感动就是要去中国甘肃的藏汉蒙杂居的地方为回教徒传福音。那个时候呢，那是一个很艰苦的地方。那在去中国之前，他就先去埃及去受训，也没有想到在受训的时候就得了急性的脑炎啊，就去世了，才25岁。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说这样一个例子？我就想请大家思考，在我们看，他是叫什么？小小年纪还没有进入到服侍工厂，便怎么样？便牺牲了，是不是很可惜呀？是不是很可惜啊？是很可惜。但是他父亲呢，在收拾他儿子遗物的时候，就在他圣经的发现他圣经的最后一念，又写了第三句话，叫 No regrets， 叫毫无遗憾。
我们中国人做事就是喜欢留后路哈，喜欢保留实力。多了不说，我们单位里常常有小金库，对不对？我们家里常常有什么私房钱，是不是？对吗？我们很少去义无反顾的哈，全部投进去。我们没有，我们总是要给自己留一手。但是在信主的路上，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要给自己留后路。其实呢，这个毫无保留、毫无退缩、毫无遗憾，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想一想，神对我们是不是毫无保留？在罗马书8:23，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想，耶稣基督，当神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的时候，他是把他自己和万物都赐给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一切都给了我们，一切都给了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毫无退缩的爱。你想一想，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有没有遇到艰难险阻？他是不是一帆风顺？他说我来了，我是神的儿子，你们都要听我的。于是乎啊，一呼百应，大家就簇拥他为王，是这样吗？不是。他处处受到试探，魔鬼试探他，40天禁食就开始试探，最大的试探是在十字架上的试探，对吗？耶稣基督这一生真的是没有人体恤他，没有人安慰他。耶稣说，我本是神的儿子，但是飞鸟 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在这个世上33年，他受尽羞辱，他受尽别人的指责，他受尽别人的误会，那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别西卜嘛，就是说你就是那个鬼王嘛，对不对？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却被人这样的来羞辱。耶稣基督没有退缩，为什么？他为什么？他可以派天使，他可以成为一个君王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因为希伯来书说的很清楚，这位神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他凡事他不是没有受过试探，他凡事受过试探，为要搭救那些一生因什么怕死而被魔鬼辖制的人。耶稣基督今天道成肉身，受尽一切的羞辱，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我们。他没有退缩。神在罗马书当中，保罗说，首先的亚当是怎么样？失败了，我们就都失败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没有退缩，他面对这个世界，面对魔鬼，他没有退缩。他于是我们就什么，因着他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毫无遗憾，没有遗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想到主耶稣，他说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不管我们怎么样，不管我们多么的离弃他，不管我们多么的背逆他，不管我们多么的曾经伤害过他，耶稣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你只要回转，我就来接受你，我笑脸帮助你，没有遗憾。所以这位神是一个毫无保留的神，这位神也是毫不退缩的神，这位神对我们是毫无遗憾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对神？我们应该怎么对神？所以我想也请我们自己来反省，我们里面是不是对主耶稣的爱，对神的爱是毫无保留？求圣灵光照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的小金库，让我们里面的私房钱通通都拿出去奉献给主，让我们里面的脾气，让我们里面的个性，让我们都没有都保留给自己的通通拿出来，让我们奉献给神。耶稣说，马 玛利亚她恩高主是一件美事，她美在玛利亚是将她最珍贵的献给主，玛利亚是不计代价的奉献给主，玛利亚的奉献是不为人言，不在乎人的眼光，玛利亚的奉献是毫无什么保留的奉献。那其实还有一个，耶稣称赞玛利亚，她抓住了时机，他抓住了时机。我们知道有两个玛利亚，第一个玛利亚就是这个什么叫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叫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他呢，他是什么，趁着耶稣还在的时候他膏了耶稣，那耶稣说他是为我什么安葬，他事先将膏膏在我身上。关于耶稣基督安葬这件事情，或者他要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实际上除了耶稣基督确切的知道之外，他的门徒是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他要在逾越节那一天成为逾越节的羔羊。那玛利亚仅仅是因着他对主这样的爱，爱到一个极致，他把自己最珍贵的奉献给主，他就用膏来浇耶稣的时候，他在无意当中他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除了伯大尼的玛利亚在耶稣生前高了耶稣，没有人高过耶稣。我们知道摩大拉的玛利亚在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带着几个什么妇人来到坟墓前，他要想高耶稣，有没有机会？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抓住时机是非常重要的，抓住时机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也借着这件事，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抓住时机来什么来服侍神，我们要抓住时机来服侍神，我们要抓住时机，特别是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啊，机会呢就是稍纵即逝，你不抓住就失去。我就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马路上传福音，传有一次去买床垫，我和一个姐妹买床垫，就那个卖床垫的，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啊，就问他姓什么，他说他姓孙，我们给他传福音，他不信，不信我们就在那个单张上啊，四律单张上就写了我们家主的名字啊，姐妹的名字，就说你愿意来聚会的时候你就来聚会，就他没信嘛，我们就走了。但是每个周三呢，我们就为他祷告，怎么祷告呢，就叫他孙床垫啊，他姓孙嘛，我们聚会有好几个孙，孙弟兄就叫孙床垫，就为他祷告，求主让他信主。哎，结果大概半年之后，有一天一个妇女敲门啊，进到家，我们就说，你找谁？他说那个，你这是聚会点吗？我说是啊，你是谁？他说那个这是我丈夫呢留下来的，啊，这个孙床垫。半年前在跟我们谈话完之后就得了癌症就走了，他走了没信主，他太太在丈夫去世之后就找到了这个单张，他找到这个家里说我要信主，我要信主。弟兄姐妹们，真的，特别上个星期三哈，我们在为香港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香港这么乱，我们怎么祷告？主啊，你来恢复秩序，主啊，你让大家都不要平心静气，不要争斗，是吗？我们是这样祷告。有一位姐妹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给了这个机会，乃是要让人来信靠你，乃是要让人来认识你。这一句话就打动了我的心。然后今天早上神就给我一句话，抓住机会，让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是彼得后书，和大家共勉。他彼得后书三章八节，他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这段经文给我一个什么领受？第一，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是对基督徒说的。耶稣基督今天没有来是什么？是宽容谁啊？宽容我们。
主的心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得救。他是在宽容我们，他是在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要抓住机会，要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说实话，这下面说的第十节说得很清楚，主的日子必定再来，他来的时候是要进行审判，他来的时候所有有形的物质都要去掉，都要消亡。我们今天所做的如果和永恒没有关系的话，都要消亡。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玛利亚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她来恩膏主，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和永恒发生了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当我们今天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抓住机会，也要为主做事？你不要告诉我说等我孩子再长大一点吧，等我退休吧。以斯帖记说，你得了现今的位分，岂不知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他来了，如果他明天来，如果他等一下就来，请问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向主交账？我们能不能交得了账？我们领受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与罪永远隔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永生，对吧？我们今天为主做什么？我们是否像玛利亚那样知道主的心？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抓住时机，满足主心。我们感谢神，在主耶稣大约在2000年前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他的救恩就完全的启示出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享受着神的救恩。主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说的，以为纪念。主耶稣让我们将传福音和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主的心意。他让我们不但要传福音，而且要像玛利亚那样，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主，不计代价的爱他，让我们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让我们不在乎人的言语，直讨主的喜悦。弟兄姐妹，你愿意像玛利亚那样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将玛利亚恩膏主的这篇主啊文字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也再一次的借着玛利亚对你的爱，你再一次的也来提醒我们，我们领受你这么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需要像玛利亚那样尽心尽意的全然的爱你，全然的奉献给你，抓住一切的时间，主啊，单单讨你的喜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圣餐当中再一次思想你给我们的爱。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愿意与我们同行，你理解我们，你了解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与我们的圣餐同在，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现在来领圣餐，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候。